大家目前2017年四个星期的灵命旅程如何？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目前的灵命旅程走得怎么样？有在凭信心继续走吗？你自己生命中一个属灵的伟人是谁？你有没有一个属灵的伟人，在你软弱的时候，在你需要的时候，对你特别有鼓励？对我自己来讲，大卫是我生命中一直的一个属灵伟人。大卫爱神，渴慕神，敬畏神。大卫在诗篇第三篇这样讲，虽有成万的百姓起来围攻我，我也不怕。为什么呢？因为他敬畏神，他知道神会保守他。但是随着我年纪的增大，我越来越被另外一个人所吸引，你知道谁吗？就是摩西嘛。希伯来书11章被称为什么？信心的篇章。你们都很好啊，你们知道里面提名的信心人物一共有几个吗？现在数还来得及，15个，一共有15个提名的信心人物，摩西是其中的一个。我希望借着今天的信息跟大家一同来认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美好旨意，学习摩西生命的样式，凭信心跟随神一直到底。我们来祷告。父，我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赐下各样美好的见证人，如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使我们可以战胜超越世上一切的艰难困苦、逼迫、挑战。今天早晨你的子民要领受你的恩典，求你向我们扬脸，求你开启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古时的伟人是如何在信心中与你同行，如何凭信心走过他们生命中的艰难。愿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来。高你仆人的口，让我所传讲的都是出自你的心意，开启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赐福。我们共同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正道主题是信心旅程。信心旅程，首先信心旅程就是漂流。有多少人喜欢漂流吗？没有人喜欢，我也不喜欢，没人喜欢漂流。希伯来书11章这样论摩西的出生，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的信心旅程就这样开始了。摩西出生在埃及，正赶上法老残酷的迫害以色列人，所有出生的男孩不是当场被掐死，就是被扔在尼罗河里淹死。摩西出生后，父母见他俊美，看他漂亮。这个漂亮，这个俊美，就是创世纪1章中的神看的好。神看他所造的都好。神看着他所造的都好，摩西父母看着他们的孩子漂亮。因此，摩西被保留下来了。神的创造是好的。我们的生命是美的。许多没信神的人都信一句话，大家知道吗？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们信神的人更要相信神看我为好，神在我生命中的创造是好的，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是好的。这是信心旅程的第一步。如果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自己都低看自己，那我们怎么能走属灵的旅程呢？走不下去的。信心旅程的第一步，我们要从神创造万物为看好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摩西长了3个月大的时候就藏不住了，因为大了，父母就把他放在一个小小的蒲草盒子里面，箱子里面，然后把这个蒲草箱推进了埃及的尼罗河中。摩西有一个姐姐，非常舍不得自己漂亮的小弟弟，就这样被推到水里面，要被淹死了。所以这个有爱心的姐姐就在河边一直看着这个小小的蒲草箱慢慢的漂流漂流漂流，离岸边越来越远越远越远，她的心提得越高越高越高。摩西的信心旅程在他还不知道的时候就起始于尼罗河中的漂流。摩西所称的这个小小的蒲草箱以挪亚所称的方舟同一个希伯来字，蒲草箱、方舟、方舟、蒲草箱， 是同一个希伯来字，代表信心漂流中有神的拯救，有神的保守，有神的同在。所有信心旅程当中，在我们漂流当中，我们都有神的同在与拯救，不管是小小的蒲草箱还是大方舟，不管是在尼罗河还是在渥太华，都有神的同在。这就是信心漂流的核心。大家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蒲草箱吗？你都在你自己的蒲草箱里面漂流，我在我的里面，你在你的里面，也许你觉得在方舟里面漂流觉得挺稳当的，也许你觉得自己在蒲草箱里面漂流随时都有沉默的感觉。在蒲草箱或者方舟哪一样里面漂流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也许我们喜欢坐在方舟里面，对吧？外面风浪好大，疾风暴雨的，但是我在方舟里盒子一关啥也听不见，很安全的。但是蒲草箱就不一样了，蒲草箱是开放的，水可以渗进来的，但是这些不由我们选择，神已经为我们预定了。无论如何，我们不要忘记蒲草箱或者方舟都有神的同在。今天你我人生信心的漂流都有神的同在，不管风浪再大我们都不会沉船，你信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怀着一些焦虑困苦甚至软弱来到这里敬拜的？你觉得你的蒲草箱如今怎么样？是不是看见水进来了几乎要沉了，神没有动工的迹象吗？摩西在河里漂流，后来给法老的女儿救了，他女儿去洗澡，法老的女儿把摩西的小蒲草箱从河里拿上来，一看是个漂亮的希伯来男孩，好喜欢啊，就给他起名叫什么摩西。什么意思？对，是我把他从水里拉上来，还挺骄傲的，我不是神。摩西出水后就开始哭了啊，哭叫。那法老的女儿没养过孩子嘛，不知所措，怎么办呢？不知道所措，很恐慌了。大家还记得摩西的姐姐在哪里啊？在岸边看着啊。姐姐怎么样啊？立刻冲上去，说：“哎呀呀，你知道你知道，我可以找一个希伯来人的奶妈来喂他吗？”赶紧向法老的女儿提建议。法老的女儿怎么样？可以啊，可以啊，赶紧找，赶紧找，赶紧去找，立刻同意。他应该吃奶了，我找个希伯来人的奶妈来。知道他找的是谁吗？就是他妈妈。就他妈妈来了，去给摩西喂奶，自己的妈妈。法老女儿对他说：“你喂他奶，我给你工钱。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妈妈奶自己孩子，还有人给他工钱，而且是有名有地位的人。大家看到神的手在工作吗？今天你我都在信心的旅途中漂流，有时候我们觉得已经到绝境了，我们的钱已经用完了，我们的关系已经破损到一个地步，我这一生都不会跟他说话，他也不会跟我说话。但是不要忘记，信心的旅程当中神在做工，神看顾，神眷顾。上个星期我以大女儿到冰岛旅游了几天，我们到冰岛当然兑换了一些本地的货币，然后我们就开始花了，住在那好几天就开始花，什么都需要钱嘛。等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从旅店到机场两个人需要大概80加币，但是我们只有大概50加币的钱，怎么办呢？一个是80块钱，一个是50块钱，我们只剩50块钱。我女儿从网上就找了一个人，她愿意送我们到机场，正好顺便去。你知道她要多少钱吗？50块钱，就是我们剩的钱。付了她的机场费，我们还剩下8毛钱，相当于8分加币，啥也做不了，可能买半个土豆。信心旅程是漂流的旅程，但是我们要相信神必供应，神必看顾。很多时候我们漂流中，神给我们的信心只是一个指南针，不是一本地图，你们知道吗？我们想要地图，从头到尾每一步每一个关卡每一个时间我都要知道在哪里怎么过去，但是很多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指南针，神往往在我们信心的漂流当中给我们一个指南针， 不是一本地图。我们漂流时的信心只是一个指南针，我们要有一个大方向，正确的方向。具体怎么走，什么时候走，中间有什么困难，我并不晓得。要不要绕路，我并不晓得。要绕多久，我并不晓得。很多时候我们就想要地图看得清清楚楚，但是神不这样做。摩西虽然在法老的皇宫里长大，本来不需要再漂流了，对吧？做王子了，什么都可以得到，有权柄，有地位，平平安安在法老的皇宫中多享受，多威武啊！随时出去可以视察那些工人。但是不要忘记，摩西的根是属希伯来人的，在他母亲奶他的时候，就把希伯来人的文化、生命、对神的敬拜深深地烙在他的生命中了。所以有一天他出去的时候，看见一个埃及的工头在欺负自己的希伯来人弟兄，他怎么样，义愤填膺，就冲上去三拳两脚就把那个埃及工头欺负人的人打死了。摩西为同胞伸张正义，经文讲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这是摩西的信心，他可以住在皇宫里面，不再漂流了。但是因着他自己祖国民族的血，对神的敬畏，他伸张公义，以至于后来神通过他赐下律法来，律法是通过摩西来的，知道吗？因为摩西有一个公义的心，摩西宁愿与自己的同胞同受苦难。因为打死了埃及人，他又开始信心的漂流旅程了。大家知道他的故事，后来漂流到哪里了？米甸的旷野，给自己的岳父放羊，放了多久？40年，一放就是40年之久，似乎被外面的世界、被埃及的同胞、被自己的亲人所遗忘了，一晃就是40年。但是不要忘记，神不会忘记那些在信心中漂流的人。摩西80岁的时候，有一天放羊来到西乃山，亲眼看见了神的荣耀啊！我好羡慕摩西啊，能亲眼看到神的荣耀，亲耳听到神的声音，而且跟神可以有对话，多么美啊！摩西真是有福啊。但是不要忘记，神向我们彰显是有目的的，不是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甚至我们的某种愿望。神向我们彰显要赐给我们使命，神赐给摩西一个崭新的使命，回到埃及去把我的子民从那里领出来。别忘了，信心的漂流是指南针式的漂流，神在这个时候又指向埃及，让摩西再次回到埃及地区。神的使命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指南针，你有领受吗？你知道神如今在你生命中在做什么事情吗？也许看上去是走回头路的，摩西又回到埃及去了，但是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指南针。从那个时候开始，摩西的信心旅程从漂流转向了使命，从漂流转向了使命。信心旅程的第二个层面就是使命的旅程。经文讲，摩西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就是法老，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月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这里讲摩西离开埃及不是第一次打死人以后害怕了离开埃及，是带领上百万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行动。经文讲摩西因着信不怕法老的阻拦，我们知道实在当中法老反复的阻拦，对吧？摩西因着信不怕法老的阻拦，守逾越节因着信行洒血的礼，使以色列全家得救。使命旅程有信心的果效，不怕拦阻，能够服侍带人信主，使人得救。你们看到吗？你是这样的人吗？你如果在走使命的旅程，你一定可以带人信主，你一定能够战胜各样的挑战，把人带到神面前来，你一定能够在教会中心的服侍。摩西曾经2次进入旷野，第一次是因为打死人逃亡，只身一人跑入旷野， 然后就给自己岳父放羊四十年了。但是神也没有忘记他吗？第二次是带领以色列众人进入旷野，带领神的子民在里面也是四十年，神也没有忘记他。旷野漂流四十年后，摩西为什么还愿意回到埃及去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们从中国来，甚至出生在这里，我们都有一个中国根，对吧？你愿意回到国内去吗？回到山东，回到内蒙古，回到上海，你愿意回去吗？摩西为什么还要回去？他已经有家，有自己的牛羊，有自己的居住的地方，因为他有一个崭新的使命。信心旅程是使命的旅程，你看到吗？我曾经也是一个四处漂流的人，我出生在内蒙的呼和浩特，在浙江读过书，在福建读过书，在桂林读过书，在青岛读过大学，在美国读的研究生，读的神学，在美国工作17年，最后在加拿大服侍。我发现在我人生的漂流中，即使我还没有信主，还不认识主，神的爱已经在不断的吸引我。我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30岁才信主的，但是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就有2次清楚的听到福音，有一次还是我们的亲戚从国外回去给我们带了福音小册子，都听过。我在大学的时候又有2次听到了福音，所以来美国以后我就很顺利的信主，这都是信心旅程的表现。在我信心的旅程的漂流当中，虽然我那个时候还没信神，不清楚神的引领同在，但是神确实在指引我。与摩西一样，我的心也在我自己的骨肉同胞身上，我爱我的同胞，我爱我内蒙古的父老乡亲，我的同学，我的同事，我的亲戚。自从我初中离开内蒙古，我就没有回去过。在我生命中有一个深深的愿望，我要回到呼市去看望那些以前的小伙伴同学，再次体验我在内蒙的生活感受。不仅如此，我还是带着福音的使命回去的，我是一个福音人，我将以福音使者的身份回到我的故乡，向我的同学朋友老师传福音。几年前我路过北京的时候，专门找见我在内蒙小学的同学，他也在北京，还有他的姐姐，我约他们一起出来见面吃饭，之后跟他们花了几个小时分享福音，竟然他们在北京也听过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旅程都是漂流的，但是在漂流当中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有使命，我们的信心旅程是使命的旅程，我们要把福音从一个地方带到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漂流到一个地方就要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去。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园，离开内蒙，离开祖国，是因着移民，但是到美国的漂流当中遇见了神，神仍然赐给我一个使命，要我回去把人从黑暗死亡当中带领出来。什么时候我回国我还不清楚，因为我是美国护照，回去相当困难，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个人如果踏上了使命的旅程，你一定会想方设法的为神做工，把人引到神面前来。你们有这样的感受吗？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责任。我最近问一个刚从国内来的姐妹，她回去一段时间了，我说你在国内有向人传福音吗？你知道她说什么？哎呀牧师啊，我不像你啊，你有口才啊，我去说啊根本没人信的，别人不信我的，只有你牧师可以传的。这是岂有此理。摩西曾经也向神说过同样的话，我是拙口笨舌的，法老怎肯听我呢？神如何回应摩西？我把你的哥哥配置给你，让他跟你配合。我给大家看一个基督徒灵命成长的阻力图，基督徒灵命成长的阻力图，垂直的是阻力，越高阻力越大，水平的是我们灵命成长的步骤，中间那条线就是我们灵命成长的点。我们慕道阻力小一点了，受洗阻力大一点了，敬拜更大了， 传福音更大了，宣教太高了，根本去不了。我们一般的活动所花的时间就在中间，教会、家里面、学校、教会、家里面、学校，星期天教会，下午回家，星期六聚会，星期天教会，下午回家，教会、家里面，我们就这几条地方跑来跑去。大多数基督徒都在这个层面过我们小小的基督徒生活，这是非常不应该的。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宣教，去传福音，做一些神真正喜欢我们要我们完成的使命呢？如果我们不往下走，这不是信心的旅程。所以我大大的挑战你们，我大胆的对你们讲，我相信你们可以接受，不被冒犯。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走出去，走回去，把这个伟大的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呢？再次回到埃及地，把那些活在水深火热、活在最终的人带领出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旅程是使命的旅程，是牧师的责任，是长老的责任，是同工的责任，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个人都有份。只要我们信神，只要你受洗，我们都肩负着共同的使命。我们要彼此搭配，像神把摩西的哥哥亚伦搭配给他一样，我们要彼此搭配，我们要彼此合作，共同的面对挑战，共同的完成福音的使命。你们知道2025年七年以后，把 Heaven 人口大概就会到10万，等于一个中心城市。这里面有多少未得之名，中国人、西人、阿拉伯人、非洲人，还有七年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住在巴哈门，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些人住在那里，我们能够为这些人做一些什么？至少可以祷告吗？摩西从尼罗河开始漂流到旷野，在旷野接受神的使命，再回到埃及地，再出来过红海，再到旷野，最后登上尼泊山见神。摩西死的时候两眼不花，两耳不聋，120岁，这是摩西的一生。如果你看摩西的一生，尼罗河漂流，进入旷野40年，回到埃及施展大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进入旷野又是40年，最后登上尼泊山见神，摩西一生的信心旅程哪一点最吸引你？哪一点最吸引你？在埃及法老抗衡吗？一举杖天就黑了，还是一举杖过红海的时候海水就退了，再一举杖海水又回来了？以色列人行走如旱地，埃及人追过来的时候，哎呀，摩西再一举杖海水又回来，把他们淹得人仰马翻。你羡慕这样的大能吗？对我来讲，我认为摩西第三个40年是他灵命旅程的真正价值所在。在摩西的第三个40年中，他与以色列人在旷野中40年之久，听他们抱怨，看他们犯罪，与他们同受苦难。希伯来书第三章这样评价摩西在旷野的侍奉：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什么是将来必传说的事？知道吗？这是圣经中对一个仆人最高的评价。而且摩西是基督的预表，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为要证明传说的事，就是见证基督，就是见证基督。摩西是唯一的一个在圣经当中经文指出他是预表基督的人。摩西在旷野与以色列人同甘共苦40年，牧养他们。当神发誓这一代人因为悖逆的原因都要死在旷野的时候，你们可以为摩西想一想，上百万的人40年之内要在旷野里死尽，摩西这40年当中要主持多少次葬礼啊？如果100万人的人数的话，每一天我初步计算了一下，就有70人，一天就有10个小时吧，一个小时就有7个葬礼他要办。但是我相信，摩西在旷野中与自己的同胞骨肉经历这些死亡，经历这些挑战，是他甘心情愿的。在我信心的旅程中，我在教会主持葬礼 也远远的多过婚礼，至少一倍之多。上个月年底刚主持一个，我真的也觉得只有在这种苦难当中，葬礼当中，我们才能真正的彼此相连，我们才真正的显明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属神的。今天我给大家讲一篇道，我下午就走了，我就不在你们当中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的道是很苍白，是很有限的。真正能够持续产生果效的就是你们自己，你们每一天彼此在一起，经历彼此的患难，彼此的痛苦，彼此的疾病，这是摩西仆人的生命。我在自己教会也一样，我今天讲到完，有姐妹就拉着我说她的先生要动手术，我们一起在那里祷告，这是我们仆人的生命。摩西做了40年，我们做了几年？上个星期五是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的就职典礼，你们有多少人看了？有一些人看了川普就职典礼。我是美国公民，当然对美国的是比较关注一点。我看了一小段，我就不想看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看到川普入白宫的时候，是在车队里面，戒备森严，有保安，有秘密警察，有栏杆，有闪灯的车队，人只在远处招招手、照照相。这是一个仆人的形象吗？这是仆人的形象吗？摩西带着神圣的使命，骑着驴回到埃及，带领以色列众人回到旷野40年，这是仆人的形象。我们耶稣基督带着神的使命，道成肉身进入世界，在世界33年，他也曾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最后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仆人的形象。6年前，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开着我家的大车，载的大件小件，一个人先来渥太华华人宣道会报道上班，师母跟两个孩子留在美国还要上学，我连续开，我记得那几天是下雪，路上很不好开，我洗窗水都用完了，我只能从模糊的窗户当中看到外面。我开到教会是6点钟，我们长一会晚上7点半开会，别人以为我都带不来，我就这样来了，我的车塞满了东西，很多是我的书，连后面的后窗基本上都看不见，但是我们大家非常非常的开心，我给大家带了巧克力糖。这6年是我服侍中最蒙恩的一段时间。2017年已经过去4个星期了，我开始问大家，你们的服侍如何？你们信心的旅程如何？你们在教会、在家里面、在学校、在工作、工厂、在工作的场所、在公寓里面，你如何走信心的旅程？你有没有摩西仆人的生命形象？有没有在完成神所赐给我们的福音使命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哇，我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在永恒的旨意当中呼召我们，使我们得救，你赐给我们一个崭新的使命，在这个世界上为你而活，传扬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求你特别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在2017年开始的时候，能够重新制定调整自己人生的方向，再一次回到你使命的呼召当中。谢谢你的拣选，谢谢你的呼召，谢谢你的拯救，谢谢你的差遣。愿我们一生活在你荣耀的使命当中。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今年在个人在集体的灵命都有枝根量的成长，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门。